Hi, I'm Carrie Chen. I'm here because I got baptized. I wanted to get baptized because I felt left out of something from God until I figured it out. It was being a true Christian, a true follower of Christ. I learned a lot about Christ, even things about Him that I never knew before. It was really fun to be a Christian. I also did more offering and also read the Holy Bible more than before. It is also very lucky for me and my sister to get baptized on the same day.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God for making a sacrifice to Jesus who washed away our sins about 2,000 years ago. I'm also happy to be baptized on the day that Christ rose from the dead to heaven with His Father.
Thank you. Tiffany, it's your turn.
Since I can remember... Since I can remember, I went to church with my family every Sunday.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 taught me about Jesus Christ and how to pray to Him. At home, my parents read the Bible to me and pray with me every night. Later, I read the Bible myself. Then I know that I am a sinner and only Jesus Christ can save me. Since then, I decided to get baptized so I can be with God forever.
Amen.
My name is Jeremy Zhang, and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you guys, how I grew in faith and accepted Jesus. Before I came to America, I did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Christianity. When I came to America 7 years ago, the church in our city helped us to settle in, and they were just really helpful in general. So my parents went to the church there, so I went with them. Throughout the years, I learned more and more about Christ and what He did for us. I learned that one can be saved through Jesus. Jesus loves us and died on the cross for us. I wanted to be part of God's family, so that's why I got baptized.
Prepared a lot, I hope it will be done soon. 很高兴地站这里呢，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叫潘雅亮，那个亮字写错了，是力量的亮，就是我在那单子上的亮，但是已经不错了，因为有时候三个字都写错。站这里我还是很紧张的，虽然我经常上课哈，站这里有点感觉就是头天没有备好课。但是毕竟下面的学生他怎么样也不没有你知道的多，所以但今天下面做这么多这个基督徒这么多兄弟姐，所以我还非常紧张。所以我今天呢就大概可能当老师当惯了，大概分三个部分呢，就是第一对不起老师，第一部分呢就是我大概想讲一下，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人生，我就一直是一种很逃避的人生。第二部分呢，我就想讲一下，就用一首歌来表达，就是有一件礼物。那么我最后一部分呢，是一个感恩之旅，就是我的一个见证。那么我像大多数这种就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一样嘛，就是有相似的背景。那但是我有一点呢，我就是对这种团体，我一向就是很逃避，什么少先队啊、共青团啊、党员这个东西，虽然我自认为我一直是一个所谓德智体好的这种学生，但是我总是最后一批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老师说你这不加入共青团，你上大学可能都受影响，所以我就是最后一批加入共青团。然后那个老师说你还是写个入党申请书吧，这对上大学有好处。也是逼的，也写了个什么入党申请书。但是上大学之后，哎呦，没人管了，好，反正我肯定是再也不会去这种地方了。我虽然就是说，可能是也是在国内那种压力嘛，毕竟学习也很用功啊。但学了之后，我好像不像很多人一样喜欢去思考这种所谓人生的这个问题。我就是什么东西我都是很喜欢，就能逃就逃。上完大学说，哎呀，不想找工作了，考研究生吧。就考研究生，考完研究生了，说哎呀，没办法了，还得找工作，就是随便找个工作就窝在里面。但是工作你知道，在国内工作里头也是经常什么业务学习，这个什么政治学习，这个我是就是特别反感那些东西。 所以他过了几年说，哎，来美国吧。据说美国是个比较自由的这个社会，所以我就是一直好像就是总是什么都是逃避。有很有意思的，我自己我就是很小以来我就说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乡村的老师，就在农村里和孩子们教他们读书。但是我老婆有时候一句话说，那你三天不洗澡你受得了受不了，然后我说好像是受不了。就这样一直就这样就这样慢慢过来。但是即使像我这么就是逃避的人，始终还是逃避不了人生的思考。就是你有时候人静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为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死了之后要去哪。因为以前也不看圣经了，但是有时候看圣经实际上在那里就实际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像这个约翰福音上面说，就是在那黑暗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并且活在这世上呢没有指望，对以弗所书。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人生一直就是说经常回避一些问题，不愿意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来到美国以后呢，就是也是一样嘛，因为我有一个孩子，太太当时也没有读书，所以也经常去教会，就是混在教会也是慕道十年以上了。就是从来教会可能来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呢就去教会，但是断断续续的呢也经常参加一些查经班。但是我实际上我也发现哈，就是往往很容易信教的人呢，就是我觉得哈，就是特别就是灵性特别多的人，或者是那些我也见到很多就是很激烈的反对这个基督教，但是他们认真去思考，他们认真的去研读圣经。那么我也看到很多这样的兄弟姐妹最后呢受洗加入基督教。那反而就像我这种人，就是灵性又就是特别愚钝的这种人，而且好像又很懒，就是总是逃避，不愿意去看圣经的人，所以就是总是在这个大门之外啊，就是总是徘徊。但是我太太呢，她是03年就受洗了，所以就是她很早就受洗了。那么她就是我看到了就是基督在她的生命里的改变，不管是她在工作里面，包括就夫妻生活里面，她的那种改变，就是我实实在在的我看到了，也确实是在打动我的心。就慕道久了呢，慕道就是确实也很久了，到现在十一二年了，说来惭愧，就逐渐的就是认识到，就是人最大的罪呢，就在于与上帝的这个关系哈，就是我们是因为就像那个提后第四章第十节上说，因为就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就离弃这个上帝。就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世俗，就是那我肯定是就不例外了，就是随从今世。举个例子，就是当时我们家搬到辛辛那里之后，就买房子嘛。那我太太就说，哎，就买，随便买个小房子就行了。当时因为我们两个都工作，所以就是我就说，哎，买个大的住着不是舒服吗？就买个大的。买了大的之后，我记得很清楚，12月3号 close， 我12月15号被 lay off。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真是这个是一种救恩的安排。所以在这之后呢，我也是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对基督教我不排斥，我也总去这个教会哈，就是认识很多基督徒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发现了圣经中确实充满了很多真理的智慧，但是心里总是没有感动，就自己心里总是没有感动啊，而且 从我接触基督徒，而且读圣经，发现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圣经中对基督徒的这种思想言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就是扪心自问，我根本就达不到，实际上就一半我都觉得就达不到，所以一直也没有下决心，觉知就总觉得可能自己做的稍微再好一点，至少达到一半吧再觉知。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呢，不明白，真的是不明白，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自己，凡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我觉得很多话里面真是这就我刚才也总结，就是你要去真是读圣经，里面真是有太多太多这种智慧的教导。所以就回到我就是最后一段了啊，就是我失业之后，就是我太太一个人工作嘛，我太太一个人工作，但是我也很快找到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就是虽然经济上没有那么大压力，但毕竟也是就是很不舒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再一次感觉到就是基督在我太太生命中的那种功用哈，就是他从来也就没有说一句这种嫌弃的话，所以我也很感谢主。然后这是我第三部分啊，就是我实际上我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就跟那个林老师，就是我们小组人说，哎呀，我说我要受洗了，我这个题目叫做感恩之旅啊。然后那因为我总是回家错过了很多这个受洗课，所以就没有做这个见证。所以我现在就想一下，就是我最后一部分就叫就是感恩的之旅。虽然就是我这个失业之后，家里就是说各方面就不如以前了，但是好像我太太就是一直她也是就特别乐观，就我们家有一她特别喜欢出去旅游，因为我比较懒，我不太爱动，但这几年被她带着好像也每年也都出去转一转，就虽然已经就我们家就是说那个工资就有点入不敷出了哈。但是我到了十一月的时候，我太太说，那我们还是出去旅游吧。然后就是我们就决定就没我们没有 cruise 过，然后我们就飞到就是迈阿密，然后去巴哈马去旅游。就是巧的是，就当然我就在游轮上面，一个是接到林老师的那个他 interview 我当时的电话，就是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大学的一个 interview 电话。就这么巧，然后我就虽然我就心里也挺高兴，但是也挺心疼那个电话费啊，一分钟两块多，因为巴哈马好像是巴哈马好像是不算美国，一分钟两块多，一打半个多小时，心里但是感谢主，就是把我带到这个奥兰多，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这嘛，有更多的机会，可能更安静的就是研读圣经啊，就是跟兄弟姐妹们分享自己的经历，特别我在活水，哦不对 ，sorry， 五饼二鱼，因为我在那个西纳提的我们那个 fellowship 是叫活水，在这个五饼二鱼那个兄弟姐妹给我很多的教导，所以很感谢他们也有这个机会。另外一点呢，我就是我可能那个我们小组人知道我女儿，她叫若琪，她就是被诊断出来她就有叫 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 就是她说话不是很好那种，但是感谢主吧，她反正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的治疗，她现在也在就 special education program， 你看到她一天天成长，心里还是很感动。那我太太最近呢，就是教她唱那个Jesus loves me， yes， Jesus loves me。她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说给爸爸唱那个 yes Jesus loves me， 让她就每次听到她这个不清楚但是很认真的这种 那种歌声，那个真的是做爸爸那个心都融了。就是我通过这些事情，我确实我很感谢主。那我们一家呢也是就是特别现在我受洗了，他当然我太太非常高兴，但很遗憾他没能来。实际上前几天我们那个他们三个人，就是我还有一个儿子，他们就上头下界，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要不是你受洗，我肯定把你叫回去了。就是我们一直就是蒙恩生活在这个主里面，那么就是感谢主吧。就是我的体会就是说，神他有他自己的安排，他对每一个人，不管是我这么愚钝的人还是聪慧的人，他都有他自己的安排。就一切的奇妙丰盛呢，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和人心未曾想到的。这就是神的应许，因为神是爱。所以福音的种子在我的心里种了十年之后才萌芽。所以愿上帝继续恩待保守，使我在灵命上不断的成长，在信心的功课上不断的锻炼，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荣耀神，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好，我叫高勇，这个勇是永远的勇。对，这个如果有时间，我会讲一个有关我这个高勇名字的故事，可能是最后讲。其实我跟刚才雅亮弟兄是一样，跟基督教接触有十年的时间，只不过他可能是十年的慕道士，我是十年的抗道士，是这样。因为十年之前我在。对，因为我在十年前在加州工作的时候呢，房东夫妇是基督徒，他们每个星期拉我去两次教会，一次是星期天的礼拜，一次是那个星期四叫查经班，是这样。这是十年前的事情，大概这个时间持续了有半年时间。然后在五年前呢，有两年时间我每年回国两个月，为国内一个教会去写一些那个电脑软件，当然跟他们教会有很紧密的接触。但是尽管是这样，有这么多的机会，我都没有选择去信。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难。但是自从是从去年圣诞节我开始有规律来这个教会，每周来这里做崇拜，然后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去迦南小组，去查经，到今天受复活节我在这里受洗，我一次没有落过。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兴趣来教会去做礼拜做查经呢？其实最吸引我的不是说我去追求真理，这不是一开始我想来的目的，而是跟大家待在一起非常的舒服，就是这样。所以要非常感谢的大家，我是被你们大家非常自然的吸引到这个教会，然后又非常轻松愉快的融合进去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就要说一说以前为什么信，为什么难。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姐妹都很相似，因为我们这个唯物主义和进化论的功底都非常深厚啊，是吧？所以这首先从一个世界观上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其他的东西啊。对于我来讲呢，我并不是完全的相信这种进化论，因为我不觉得进化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这种自我意识，会以自我为中心去感知这个世界。我不认为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复杂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产生这种灵性在里面，这个我不信。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一个，这个物质世界之外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灵性的世界，主宰我们的感情，主宰我们的自我意识，甚至主宰我们的道德还有智慧。但是如果这么说的话，可能 人们都会认为我会更加容易去信一种宗教，是吧？是因为你既然相信世界上有灵魂，你为什么不去信主呢？其实大家看看我这个样子知道，我可能信佛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其实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障碍，就说我对基督教没有亲切感，觉得它很陌生，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就一直以来呢，就觉得，基督教嘛，我对基督教来说是有免疫力的，我肯定是有一层皮在那里，刀枪不入，你们任你怎么砍，我都不会信，就这样。但是呢，就刚才讲过了，是因为大家的这种善良、诚恳、聪明、热情，还有一种非常宁静和安详的这种气氛，把我吸引到这里来。那么我就有机会参加这个慕道班，慕道班是这个申超兄弟和这个安姐来在这主持。然后这里要多说两句我们的安姐，安姐你别看一脸都是总是那么笑眯眯的啊，发自内心那种微笑，但是那张嘴就像一把软刀子一样，你知道吗？然后不是说我有一层皮吗？这把刀啊，两下就给割个口开了，就这样啊。然后就是又有机会跟这种诸位长老去，不在这说大话，就是切磋吧，实际上是在那儿去挨揍去了，是这样。这些位手段也就非常的毒辣，你知道吗？就是刚才是有一刀切开了一层皮，这下就开始，这几位长老就开始往里头撒盐，就是这样啊。就说这其实是一种很，为什么说是这么痛苦的过程，是因为你把旧的世界观破除掉，让你在心里生出一种新的东西来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经过这么一种痛苦之后呢，最终我选择了去相信。这信的过程呢，其实也是挺微妙。我并不是说我看圣经，我从里头想说，这个东西讲的有道理，这个东西应该是真理，这个东西历史上有过什么证明啊，有过什么见证，我不是从这个方面来想。其实我自己，我想一想，我为什么不信一个东西呢？为什么不信一门宗教呢？其实这不是一种理性上的问题，而是一种感情上的一种东西。其实我们大家仔细分析一下自己的信仰，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来都是从一种敬仰开始，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宗教或者一种意识形态，他们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模范，这个模范如果他不能够毫无瑕疵的配得我们众人的这种崇敬的话，那么这种宗教不管是在道德层面还是在真理层面，它都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我从来到这个教会开始重新认识基督教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非常奇怪，为什么我以前没能够找到这个英雄人物，或者说根本是把它给忽视掉。因为我们在基督教过程中有一个古往今来仅有的这么一位，我这里说他英雄是借用我们自己的俗词，但是你们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在被心中充满记恨的人们以残忍和屈辱的钉十字架的方式来处死的时候，他的心中没有惊恐，也没有仇恨，反而充满对人们的怜悯。如果说这样一个人，你愿不愿意去放下你自己的这种骄傲去崇拜他？那我根本没有资格不去崇拜，就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更进一步的告诉我说，这个人他不光是人，他还是一个神，他去赴死是为了去拯救我们所有人的灵魂和肉体，那么你愿不愿意相信他是神？我也一定愿意，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也非常愿意去承受他给我们的这份拯救。对， 所以呢，就说如果说我以前刚才讲过，说我的在我的世界观里头，我认为有一个物质世界，还有一个精神世界。但那个精神世界我从来是琢磨不到的，我认为人的能力是达不到那个地步。但是今天，自从我认识了耶稣以后，他能够带我进入那一个灵的世界，然后呢，在今天是耶稣受难三天以后复活的日子，我能在这个日子接来这里受洗，是我这一生领受的特别的恩典。所以上面就讲了我是怎么从排斥到敬仰再到信仰这么一个历程。其中我想来想去，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哪里呢？说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信仰会这么难呢？是因为你想想，我们人是有灵性的东西，是上帝赐给我们灵性，但这种灵性里头其实是有两部分的，一部分是我们的理智，另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感情。但是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善用我们的理智，但我们忘了我们其实还有感情。其实上帝赐给我们这两种灵性，就好像我们自己有两条腿一样，缺了哪条都不可以。我们所应该做的是用我们的灵，是用我们的理智来去认识世界，而用我们的感情来寻找我们最终的归宿。所以呢，你说有感情呢，可以生出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有了信心之后呢，我们的理智就不会是我们认识上帝的障碍，而会是我们接近上帝的翅膀。就这样。所以这里在座的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呢，建议你们呢学学我的过程，先去跟安姐比比刀，再跟诸位长老们过过招，然后我肯定你们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几位都是非常好的上帝的仆人，然后进而你们肯定会相信人外还有神，世外还有天。谢谢大家。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叫裴敏的敏，裴敏。那个我父母觉得我挺灵敏小时候，但是我觉得到了佛罗里达以后就叫过敏的敏了。然后我是在复活节受洗，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幸福而且踏实。回首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我觉得可以说是神迹，也可以说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说是神迹呢，是因为我从去年我和老高从去年的圣诞节开始，就突然自己就到教堂来这个查经和做礼拜，而且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从来没有间断过。而且在这之前呢，我可以说是我完全没有真正的接触过基督教，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神迹。但是说是水到渠成呢，也是因为我自己回首我自己的人生的路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时候是有意无意的，都是为了这一刻在做一个准备。因为我是湖南长沙人。中学呢，我是在湖南长沙的雅礼中学度过的。这其实是一所教会学校。这个教会学校是耶鲁海外传教会在长沙建立的一个学校。当时是为了建这个学校，是为了在异国建立和传播基督教的影响而设的。但是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除了知道有几幢很旧的教学楼是教会留下的以外，我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广东工作了十年。这个十年我开始有了一种很原始的一种宗教的意识，那就是我父母对我们照顾非常的细致，但是当我开始自己面对这个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挑战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在广东，所以我常常会感到有时候很无助。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当然我说这个困惑和无助啊是无处不在的，跟那个生活的困难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其实这个十年我是活得还是挺滋润的。但是以前我们受的教育呢，就是说 你只要努力啊，你一定会成功。但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需要一种支撑。而且我当时发现有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中国的很多旅游胜地啊，都是和什么寺庙啊什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随着我这个旅游范围的扩大呢，我这个拜的神的这个引号神哈，种类和数量就越来越多，然后随便可以说上七八个，还不包括不知名的。所以我当时我是有一种就逢庙必拜的这种过程啊，我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种心理的那个平安和平静。随后的这个十年我是在加拿大度过的。说到这个新移民，我想在座的都知道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想说我们在外面受到的这种心理的挣扎呀和各方面的这种困难呢和困惑呢，是只会比以前多，没有比以前少。但是这个十年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教会，这个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不了解基督教，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给我的信息就说，哎，你去教会吧，这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社会已经非常的功利了，如果我信一个信仰还是因为这个很功利的这种思想，我就觉得挺可怕的，所以我这个心理上也挺排斥的。但这个教会呢就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感受，每个人都非常很热情很真诚。而且我记得那个老高当时最大的兴趣就是到这个教会来找人辩论，经常星期五呢就找这李长老呢就辩论也好呢，斗智斗勇也好呢，经常聊到十二点。然后我在边上听得挺有兴趣，然后我自己也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对我受益是非常的大。然后他经常回家路上呢，他还来经常意犹未尽的说，哎呀我怎么斗不过他呀哈。然后开始问我很多让我两眼发直的问题，然后我也没办法回答他，他也觉得我这个对手太弱了，所以呢他就又开始期待下一个星期五的早日到来。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就开始思考很多问题，因为我不了解，所以我的障碍可能也相对少一些。而且我也特别感谢迦南小组的所有成员，就是让我觉得查经是一个很快乐，也是让我有很多思考的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另外呢，我想就因为我现在是信了基督教以后，我站在这里呢，我又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个理论上的东西我是没法说，但是呢我想从一个这个我自己的实际的感受上来说呢，我觉得它解决了我现在和将来的问题。说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信了主以后，我现在对这个生活中的困难啊或者是不如意的结果呢，我的心里是非常平和的接受的。这是因为呢我相信一切都有主的安排。所以呢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的内心坚强了很多。这个说到将来的问题呢，就是因为随着我和老高迁徙的范围的增大呀和年龄的不断增大，偶尔有时候我们会想一想这个归属的问题。这个我当时在广东的时候呢我是湖南人，在加拿大的时候呢我又是中国人，在美国了我又是加拿大人，所以就好像从来没有对上过。但是呢如果我现在我信了上帝，我信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信我可以以后上天堂，那我觉得我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所以呢我想我就是找到我现在的平和和安宁。就是今天呢是我们是去年的4月26号到奥兰多来的，到现在刚刚好是一年。现在我在复活节受洗找到自己的信仰，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建议现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多来教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和领悟，然后呢，信不信我觉得主都有他的安排。谢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其实好长时间没有面对这么多人讲话了，心里确实有点紧张。记得我在复活节受洗之前呢，我首先把电话 前一天的晚上，也就是星期日前一天的晚上，星期六那一天，决定已经就受洗。我给我爱人打电话，我通知他，我说我明天要受洗，这是个大日子。然后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你有什么想法？我问他，因为我爱人说句心里话，现在可以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在大陆的时候，我曾研读了十年的佛经，对佛经一些个话语或是他的理论可以说有一定的了解。曾经我也写了一首偈，所谓的偈为佛经啊，就是自己感悟佛经。我记得是这么几句话，好像人间善恶即因果，只是报应早已迟，历经坎坷谁为过，反省自身方成果。但是写完了这个东西呢，还有好多，当然还有好多什么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些高深理论到现在也没有搞太清楚。说句心里话，我还记得《金刚经》上有一句很复杂的这个偈语，最后好像是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也如电，应作如是观。到现在我就是始终记得很清楚，但是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写的什么东西，实在是抱歉啊。这也是对自己可能这个知识有限。说句心里话，那个时候呢，我在外边工作，我跟我爱人从结婚到这个我们一直有孩子，分在一起工作的，在一起真正生活的时间，好像在大陆的时间没有超过，虽然结婚20年，将近10多年，在一块生活的时间不超过8年，分居时间很长。也就是说，我从一参加工作就要面对自己，就要始终在自己的面对工作的中的挑战和困难，维系人际关系。大家都知道，在大陆这种社会背景下，政治背景下，还要需要付出很大的智力去维系这种关系，驾驭权与钱的关系，以满足你生存的需要。这是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当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我经常自己反思自己，因为我的父亲可以说是一个清廉刚正的一辈子的这么一个老法官，有的时候自己经常自省。孔子有句话叫五日三省吾身，反省完了之后还要随波逐流，是这样的，没办法。说句心里话，也想找个依靠，也想找个寄托，也想找个归宿，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哪怕片刻的安宁。确实这么多年来，就是我现在只是回忆我在大陆的时间。我记得我老儿子出生的时候，我一个居士朋友曾经告诉我，出生以后你给他朗读7天，每次7遍，出生第一天开始《地藏菩萨本愿经》，很长啊。哎呀，他说，我说能起什么作用啊？其实我老儿子今年11岁，我31岁生的他，有我们的老儿子，你知道吗？对，我第二个儿子就是，第二个儿子，对。然后我给他朗读了2天，我很累，我说这也不行啊，朗读了2天《地藏菩萨本愿经》，我就这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超度也好，是什么超什么那个回向给他前身的罪孽也好，我就可 OK 了。我说别7天了，很累。我说这每次7遍很累。其实这个行为呢，我这些个行为代表一个什么呢？说白了，代表自个心里还是空虚的，没有依靠，没有依靠。说句心里话，我信佛吗？我不信佛，本着骨子里我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那种无神论的教育，我不信他。从根本上来，通过信佛来否定我自己原有已经固有的世界观，那个时候是很难的，很难。我朋友说你不信皈依，我说别皈依，我一皈依了，我说今生不了道，我是皮毛带脚环呢，将来就是肯定躺着畜生再生存到世界上，我说很可怕呀。因为我接触这帮人又喝酒又吃肉的，
我说你这也不让吃，也不让喝酒，也不让吃肉，我这是个恶习挺多的。我说不行，改不了，咱也别皈依了，就凑合着三分钟认识一下佛经就完了。也念佛嘛，也念佛，念念佛是什么？反正为家人好，好就可以了，也不用发，也不用付出什么太大的代价，就这样子。事实上呢，这一个过程走过来，走过来之后呢，脑子还是一片迷茫，真正走这么长时间还是迷茫彷徨，没有方向感，冥冥之中知道这个世界可能有个主宰，但是不知道到底这个主宰在哪里，真的在哪里，我真找不到。当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因为一些个原因，在大陆工作的原因，我来到美国，可能也是上帝的安排，神的旨意。我来到美国的第二天，那一天正好是周日，有一个朋友带我去教会，我有幸认识了一个台湾的孙乾牧师，一个很好的长者，一个很好的布道传道人。在初的那两个月的时候，我好像连接连不断去了两个月。当时我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想了解一下基督教，为什么这么多人信仰基督教，了解基督教为什么信仰他。当时他记得他送给我，我现在读的这本圣经就是当时孙乾牧师送给我的。他给我讲的最多的一节经文好像是罗马书的第十章的九至十节，我现在让我背好像背不下来。他跟我事实上他也一再引导我，让我让主进入主里，他不会强迫你去信他，信这个耶稣是你的救主。但是这个长者就这么慈祥，这么慈爱的，天天跟我每次跟我探讨一些，我也跟他探讨佛经，也跟他探讨圣经的知识，然后这样探讨，他就跟我讲，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是吗？这句话就在引导我，你要只需要，你没有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你只要口里相信，口里认耶稣为主，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事实上这是多么，这个上帝是多么的慈爱，他就这么引导我。我是一个很，其实我是个很顽固任性的人，让我接受一个东西，我老婆都感到惊讶，我爱人，他说你怎么能信了耶稣呢？我说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始终从来没有看过佛经，我兜里还有佛经，我的箱子里还有佛经，我没有看过一页，说句心里话。这本佛经一直跟随我这么长时间，那个时候我始终把佛经当我困惑，当我迷茫，当我自己生活当中遇到巨大的压力不能排解的时候，我会拿出佛经来看看里边的真言，哪一个适合我，哪个能让我心里释怀。那个里面的大卫诗篇，这里边的东西确实让我自己静下来看的时候，让我心里很踏实，就是这样跟随我这么长时间。去年十月十六号我来到奥兰多，所以先生感谢主的安排，他让我认识了桑德米弟兄。桑弟兄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不辞辛苦的每天每周接我到教会来聆听这个各位长老啊牧师讲道。其实这个时候陈牧师曾经问过我，那个时候你这个时候，我说是什么心态，我说是一个兼顾信心的过程啊，兼顾我的信心。说句心里话，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之前呢，在我这之前，我来这之前，我曾经就是我认识桑德敏弟兄之前，我曾经通过朋友打听过哪有华人的教会，我也想找个教会来我感受，因为我知道教会这个地方这些兄弟姊妹们是多么真诚，多么善良， 看见你们多么热情，在这个群体当中，即使你不是个基督徒，让你感受一个心里感受的这种感受是特别安详的，特别踏实的，而不是你所处的那种工作的环境，除了工作就是工作，然后当然了也面临着各种问题，这样那样的问题，是这样。然后呢，我在这个咱们教会加入了牧道班，然后听真超兄弟、真超这个弟兄和安姐妹给我们这个讲一些个圣经的知识。说心里话，在我们牧道班的时候，我也是个很抬杠的人，也是个杠头，说白了也跟他杠。其实我就是说，本身他就是有这么种意念，我非得把东西弄明白，然后三代去做这件事，我是这么个人。但是就是差点错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主的话语，我怎么能搞清？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搞不清。我说句心里话，我很愚昧，我也很幼稚，当时就是这么抬杠，都感到很愚昧。说句心里话，我就只有接受耶稣，我相信他是我的救主，让他进入我的生命里，我就希望他来管理我的生命。我后来我就只能毅然决然的由陈牧师带领我做了节制祷告，就是这样的。节制祷告受洗以后呢，我的个人反思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因为这是一个中年人，现在算个中年人了。你说这个中年人以前都没有信仰过什么东西，自己确实这个时候受洗之后冷静下来想反思，哎呀，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应该怎么生活？我现在都考虑这些问题，这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原先我不是个基督徒。所以呢，今天呢，在座的跟各在座的各位兄弟姊妹说这些个话呢，因为都是家里人啊，就叫门里人，咱也没必要掖着瞒着。希望各位能够多帮助我，多吃点灵粮，帮助灵命成长，都这么个意思，没有别的。请各位弟兄姊妹多多帮忙，哈哈，就是这么个意思。谢谢各位兄弟姊妹，我现在呢，只能以最后呢，以这个主导文作为我这个受洗见证的一个结束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谢谢大家。
兄弟姐妹好，我很惭愧啊，每个人都准备了好几张，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所以我拿圣经上来。之所以没有准备，我觉得我的故事有点太悠久了，要写可能太多了。我出生在50年代，我的父亲是位老革命，参加过抗日、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后来呢，在部队的院校里工作，直到1年半以前去世。他一直是坚信这个，我不能说是坚信，他应该最后说是很痛苦的相信他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但是呢，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呢，他说上帝保佑我的女儿。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其实，也是个很快乐的人。我的这个五十多年呢，一直是很幸运的。我的家庭非常充满了爱，我的父亲，我的哥哥，但是他们都走了，尤其是我的哥哥。Sorry， 我没有准备说这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说。我哥哥是在我父亲去世后三周突然离开了，这真的让我非常痛苦。直到现在，你们看到说起他们，我还是很难控制。但是，我感受的是，我上周受洗，我又得到了我的家。主对我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从小受的教育是革命的教育，是党的教育。我曾经是个共产党员，我1979年入党，我1971年不到15岁参军，从来没有，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会是有那么多的不平，有那么多的难以理解的地方，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那么美好。虽然物质生活曾经非常困苦，但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都是很快乐的。我们成长在一个部队的大院里面，部队的院校里面，我们一同长大的朋友，一同长大的这个同学，我们都沐浴着一种非常简单的无知的快乐。直到我们长大以后，我们面临的世界和社会不再那么简单，不再那么单一，不再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们的，只要你好好学习，你就会天天向上，就会得到一切。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以后充满了困惑，充满了疑问，我们不知道怎么解答。那么在我这个信主的历程当中呢，我想我经历了两个比较值得一说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灵，到底是物质的还是有灵性的。我最早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呢，是我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在部队医院做护士。一位副院长叫郝大军，他是一个非常严谨，学术上非常严谨的一位领导，一位学者。那天我上夜班呢，我这个一个病人呢，正在死去，一个年轻的肝硬化患者。那个时候的制度呢，是有病人要死亡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值班的院领导来参加，要临场，要看一看。然后他来了，他站在一边，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就问我，他说梁子，他叫我梁子，他说梁子，你说这个，你信不信世界上有灵魂？我那时候其实很小，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梁子，我告诉你，我做过一次手术，在我麻醉了以后呢，我真的看到我自己，我在一边看着我自己被医生护士们做手术。他问我的这些话并没有让我想什么，那时候我也很年轻，一个小孩子，我没有想很多，但是他的眼神是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个眼神是一种困惑，带着一种悲伤，我觉得，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着他的那种眼神。再往以后呢，逐渐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读书啊，看学习啊，会真的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当然呢，我们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是党的教育。我也曾经非常信过革命的教育。我入党的时候，我誓言我记不清了，但是那时候的宗旨就是要做一个最好的人，要为人民服务。我入党的时候，我现在要为那个时候的党说一点好话。那个时候党员呢是一定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如果分东西呢，党员一定要站在后边；如果抗洪救灾呢，党员一定要参加。因为我游泳比较好，所以每次抗洪救灾我都是成员之一。后来呢，看来事情不是这样子了。在物质非常贫乏的时候，人们可以无私，可以忘我，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用争。像我父亲那个年代，我父亲是家里穷的没有饭吃，去抗日就有饭吃了呀。是这种情况下去参加革命的队伍，去出生忘死。可是到了以后呢，当这个物质开始逐渐的增长了以后，这个世界就开始变化了，这些问题就出来了。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差远了，回到这个到底有没有灵魂，这有没有灵这个话题上来。那么以后呢，我又接触到更为广泛的一些知识，比如说心理学。心理学讲人有意识，那么意识呢是社会的规范、道德的规范、教育的规范给我们的，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意识，或者说信仰，都是我们经过理性思考得来的。那么人呢又有潜意识，潜意识呢是在无形的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那么潜意识是哪里来的？还有无意识，学医的呢可能会把无意识呢归到这个神经反射呀，像我们对疼痛的反射，像我们眨眼是因为外来的物质的刺激，这是无意识。那么潜意识是哪里来的？那么又有一种说法是第六感官，那么第六感官又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这个我的生命当中，我的确经历过这样的或叫无意识，或叫第六感官 whatever it is。 但是呢再继续追问下去，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了。所以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生存的物质世界里到底有没有灵，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成了我的一个要继续探索的事情。好，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就想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非常感恩，非常感谢主，没有因为我从小受到的单一的教育，革命的教育而没有拣选我，相反从来没有离开我，从来没有抛弃我，而且是一直在引领我。我是从部队转业，1986年底部队转业，1987年我在陕西西安，然后就应聘到了第一家这个外资企业去工作。这时候呢，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接触到有信教的朋友，就是基督教的朋友，我就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平和，有一种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一种气质和接人待物的风格，那种友善是和其他人不同的。我很小的时候，我们邻居有一个老奶奶，满头的白发，我也知道她是基督徒。她一生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她每天读圣经。她非常的和蔼，非常的可爱，我们都把她叫白头发老奶奶。后来我知道她去世的时候，她是在睡眠中去世的。 再呢，我再回到我的工作，我在这个外企参加工作以后呢，就接触到了信教的朋友。我们排练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组成了一个诗班。我因为在人力资源部工作呢，我就负责组织这个诗班。我们请了音乐学院的一位叫吴杰的一位音乐老师来指导我们练习唱歌。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现在在新加坡剧团做音乐总监。那么第一次给我这种非理性的感受的对这个圣灵的感动呢，是从圣诞歌开始的，那个 Silent Night 那种回荡的那种音乐，那种圣洁，是我从来没有在其他音乐中感受到的。所以这个教会的音乐使我感到了一种更加神圣的意境。在接下来呢，从那时候就开始了，我觉得神就开始关照我了，就开始引领我了，就一直再没有离开过。可是那是1987年到现在多少年了，是24年了，恰好又是一个24。我是在上周24号受洗的，是主复活的日子。我是24号出生的，我的肉身是24号出生的，我的生日。这些巧合的事情都使我感到很奇妙。我想这一定是主安排的。我在这个接触的越来越多的信教的朋友们就开始向我传福音。那么我第一次去教会是在西安楼，在这个钟楼一个中心地带的一个教会。那次很抱歉，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听懂那个，因为传道布道的人呢，他讲着很浓重的地方口音，我不大听得懂。但是呢，在接下来的到教会去的这个时间呢，就越来越多。尤其是一次晚会，那不是一个教会组织的晚会，是一个平常的晚会。但是呢，中间有一个教会的诗班去演唱了《爱的真谛》。爱的真谛就从把我从Silent Night 那种神圣的意境带到了真实的生活当中。就是主不但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在看着我们，主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爱，主是爱我们的，主是爱我的。这个歌词啊，真的使我感到完全的不同。因为我接受的教育，刚才告诉兄弟姐妹们，我会背很多，至今我也没有忘记那些毛主席语录。小时候的记忆真的是很强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些教育啊，这些就是是硬塞到你的心里面去的，你的脑子里面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那么的不和谐，那么的不一致。那么相反，主的话语是那么亲切，那么你无可抗拒，而且那么真真实实的就在你身边，而且你随时想起来，你都觉得哇，真的像我父亲说的话一样。所以我觉知以后呢，我就开始祷告。我没有受洗，我就开始祷告，我学习祷告。我的朋友，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的朋友，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会发给我很多东西，她发给我远志明的那种那个见证。 后来又在奥兰多另外一个那个华人教会里面看到了游子音，这些这个更有建树的兄弟姊妹们的见证和见解都给了我真的很多很多的帮助。到这个教会以后，大家都提到了安吉，我也要真的特别感谢安吉，他对这个圣经的一个 map 的一个指点，就我觉得茅塞顿开。因为我是尝试读圣经以后，我一直觉得很困难，我觉得没头没尾，没有逻辑，这是什么呀？那个我也请教过一些朋友，有的就跟我说，那当然比较早，他们可能造诣也不是那么深，他们会告诉我，你读新约不要读旧约，旧约不好读。但是我去读新约，我还是觉得串不起来。那么在这里呢，我真的就我觉得迈出了我的最后的一步。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受洗，绝至十年没有受洗，我一直祷告，我一直信奉主是唯一的神。而且我在祷告中，我有时候会真的感觉到，不是我的潜意识在说话，是主从我的嘴里说出了。本来我祷告之前我是想说这样的话，可是我在祷告当中却说出了不同的话。我相信那是主在我的身体里说话。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走过了这么漫长的道路，我没有很快的去受洗，去在形式上呢接受主和把我自己交给主。我很遗憾，但是呢同时呢我就是很感激主没有因为这个而遗弃我，而放弃我，并且呢在我生命的每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呢都在引领我，使我真的是有信心，使我真的感受到主爱我，主爱我们大家。谢谢。